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后半部啊，我们上次讲了哀痛的人是什么，我们这次要来讲有福啊，哀痛的人。
嗯，
为什么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呢？啊，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这个福到底是什么福啊，必得安慰的安慰呢？然后我们直觉啊，我第一次读这个经文啊，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哦，那个画面是，哎呀，只要我是哀痛的，上帝的手呢就会来摸摸你的头，然后跟你说啊，别哭啦，别哭啦。但是后来我才明白，其实这里讲的安慰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安慰在中文里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表示动作，另外一个表示状态。啊，表示动作的呢，比如说啊，造一个句啊，他考试考差了，他妈妈呢就安慰了他几句。啊，这个安慰呢是一种动作，是慰问别人、关怀别人的意思，安抚别人的意思。但是安慰有一种意义是表达状态的，比如说他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啊，他妈妈觉得心里非常的安慰。哦，这个安慰的意思呢是心中畅快，没有遗憾的感觉。啊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的安慰是一个动作呢，还是一个状态？是指那个动作还是指那个状态？如果我们单看字面，然后照着我们今天对于安慰的理解啊，我们大概比较容易把它理解成动作啊，那个图像啊，或者那个样子，就好像是我刚刚讲的哦，好像我很难过掉眼泪，然后呢，上帝就来摸摸我的头，跟你说啊，别哭啦，啊，我安慰你啊，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而是状态的意思。为什么这里的安慰是指中文里面的那个状态呢？心中感到欣慰，感到愉快，因为没有遗憾了呢？因为圣经的原文啊，这个安慰这个字啊，是由两个希腊文单字组成的一个复合字啊，是由两个概念组成的一个字啊。那这个字的第一个概念呢叫做从旁边的或者靠近的，旁边的或者靠近的。那第二个字呢叫做叫来，呼召来，邀请来。所以这个字加起来的意思呢，照着字跟照着原文的意思呢，其实是把你叫来靠近他，邀请你来靠近他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哀痛的人，我们上次谈到哀痛的人是一个为罪而哀痛的人，主就把我们邀请到他的身边。简单的说，用雅各书的话来讲，就是主要与我们亲近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为了罪而哀痛，当我们因为有那个哀痛而除去罪，主就要与我们相近了。所以哀痛的人当然会得安慰啊，因为那个安慰的意思是哀痛的人心中就得到了那种快慰，因为没有遗憾了，与主亲近了。因为与主亲近了，我们得到满足了，心中感到安慰了，没有遗憾了。所以耶稣说有福啊，哀痛的人，因为神要邀请他们，这叫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因为神要邀请他们，而他们心中将得到那个愉快，没有遗憾。所以我们上次谈到雅各书，雅各书四章八到十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你就得安慰了，得畅快了，心中再也没有遗憾了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呢？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。所以雅各书四章第八节说，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接下来他说，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有罪的人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，因此要愁苦悲哀哭泣，为了我们的罪而哭泣而愁苦而悲哀，好让我们真正愿意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手。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很有趣，马太福音19:20-24，马太福音19:20-24，有一个少年人跑来找耶稣，跑来找耶稣，他说：“我想要得永生。”然后呢，耶稣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有遵守律法吗？”少年说：“律法上要做的我都做了。”接下来，马太福音19:20这样说：“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心里面难过了，没有安慰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接着耶稣就对门徒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。”这个耶稣难得讲冷笑话，这个骆驼要穿过针眼。你想怎么可能呢？他说：“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到上帝的国还容易呢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”各位，这个少年人什么都做了，但是他不愿意损失他的财富。如果他损失他的财富，他就哀痛了。可是他不愿意损失财富的哀痛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导致的结果是他忧忧愁愁的走来。但是我们上次讲到，各位，如果我们愿意为了另外一件事情来哀痛，是不愿意损失我们的生命，不愿意损失我们与神的亲密。因此，我们为生命里面的那个罪，影响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亲近的那个罪而哀痛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就会与主亲近，我们就被主叫到身边，与主同行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损失呢？不知道上次各位在小组里面有没有去反思这个问题？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损失呢？有什么损失是你不愿意接受的呢？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无法承受的呢？是钱吗？是跟别人的关系或者友情吗？还是自己的骄傲呢？你还在为什么损失而哀痛呢？那个少年人为了钱而哀痛，所以他放不下那些钱。你为了什么而哀痛呢？不要让那些哀痛阻碍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要为我们生命会蒙受的大损失来哀痛。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将我们的罪交到他的手里面。马太福音16:24-26说：“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”各位，我相信耶稣说的话，接下来是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。耶稣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。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。但是呢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哇，丧掉生命，生命都丧掉了，你损失可大了，对吗？你现在所依赖的一切都没了，因为丧掉生命了。但是耶稣却说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接着耶稣说：“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各位，我们为了很多事情的损失而哀痛，可能你会为了疫情而难过，因为疫情带来你的损失，可能你会为选情而难过，因为你觉得选情会带来你的损失， 你会为了很多事情难过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得着永生而难过，那我们就会掉入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我们自己老旧的生命，那个老旧的生命像什么样子呢？像那个少年财主一样，想要得到永生，想要经历神所赐的生命，但是却不愿意忍痛放下我现在已经得着的，却不愿意忍痛放下那些钱、那些利、那些名、那些面子。如果要我放下那些东西，哦，我会更难过呢，所以我就不放下了。各位，那么最后我们大概会像那个少年财主一样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各位，少年财主他明明亲近耶稣了，他跟耶稣有一个对话，他来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，但是那个结果却是远离耶稣了，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耶稣。耶稣说，耶稣跟他说的是，你如果愿意放下那些去周济穷人，那么在天上你有得奖赏，而且你要来跟从我。耶稣邀请他来跟从他，但是这个少年财主却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放下你以为的损失来跟从主吧，为着你还放不下那些而哀痛吧，来跟从主吧，因为这样的人必得安慰，必得主亲自呼召你，把你拉到他的身边，必得那个丰富的生命，那个永远不可的生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而且这个永生不是即将在未来成就的而已哦。我们常常谈到永生，我们都觉得等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呢，所以我现在好像在存钱啊，等到那一天我就可以提领。各位，永生不只是未来完成的概念，永生也是现在进行的概念，是你随时可以经历的丰富生命，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那个永远不停止永远不可的那个生命。那个不是等到未来，等到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，去到神的国度里面才能得着的，是现在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得着的。但是你像那个少年财主一样吗？你为了错误的事情而割舍不下，你没有为着那个问题，你没有为着你得不着永生的原因而哀痛，那么你将得不着后面那个会随之而来的祝福，那个祝福就是被主叫到身边，与他同行。在这里，我们有许多的人，我们在几个月前，我们好几次的一起来为家人做一件事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我曾经给各位一些挑战，让大家为家人做一些事情，让家人感觉他们被爱了。我知道有人做了，我也知道有人明明知道要做，最后心里面很挣扎，最后却没有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请你们在小组里面回想你曾经知道你该做，无论你做了还是没有做，回想一下，在那个过程里面，我没有要责怪任何人，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，你觉得让你自己降服于神，降服于，嘿， 你应该要去爱你的家人，降服于那个神的心意的那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你觉得让你自己降服于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然后无论你过去有做还是没有做，或者预备要做，或者 whatever， 我要请你在未来的一个礼拜里面再做一次，无论你做过没，再做一次。而这一次呢，我要你注意一件事情，当你那种抵挡的心，不愿意的感觉又来了的时候，无论你最后有没有做，但是过程里面，如果你觉得你心里面有很多的犹豫啊，到底要做还是不要做，不要做啦，等一下晚点再做好了，当你那个抵挡的心，不愿意的感觉又来的时候，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大概从来没有人要你做过，但是我真的邀请你来做这件事情，请你开始为自己会有那种感觉哀悼，请你开始为自己会有那种感觉哀悼，会有那种抵挡的心，会有那种不愿意的感觉，会有那种想要跟神说 晚点好了，晚点好了的那种感觉，为那个感觉哀悼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是否定自己有这种感觉，我们常常想要掩盖这种感觉。各位，我们不要否定自己有这种感觉，我们就是有这种感觉，我也会有，你也会有，我们大家都会有。但是我要请你在心里面为那种感觉的出现哀悼，顺便呢，替那个感觉办一场庄严又哀戚的丧礼。承认你有那种感觉吧，但是替那个感觉办一场丧礼，把他送走。哎呀，我真的很不想做，但是为了有这种感觉而难过，替那个感觉办一场丧礼，拜拜，把它埋了，然后开始去做吧。在台北呢，我们每个礼拜三有一个门徒之家的聚会，我也鼓励各位在线上的人可以开始成立门徒之家。在台北我们每个礼拜三有一个门徒之家的聚会。为什么叫门徒之家呢？因为我相信教会就是门徒的聚集，那教会就是门徒的家嘛，就是门徒的聚集，不就是家嘛？所以我把我们的教会称作门徒之家。你们也可以成立门徒之家，不过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，重点是在昨天，就在昨天，就是24小时前，在这个门徒之家里面有一个姐妹，她就分享了她在上一个礼拜神给她的亮光。她说在上一个礼拜呢，她被她的一个客户强迫推销了，他的客户呢强迫塞了一个东西给他，然后呢竟然把那个东西的价值呢当成货款，然后抵掉了一些货款，所以他本来应该要拿到的这么多钱却只拿到了却少拿了一点点，那个没有很多，但是少拿了一点点，他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不平衡，觉得哎，这个客户怎么可以这样，怎么可以强迫推销我，然后还扣掉了我的货款。但是呢，他心里面又非常的为难，他很怕去跟客户讲了，就是客户 会不高兴，他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种尴尬，他又怕关系破裂，明明他是对的，客户是错的，可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然后那个金额也没有大到说真的很严重，但是呢，他心里面就不断挣扎，左右为难。但是呢，当他开始倚靠神，当他心里面得着平安，他就去面对自己最大的恐惧，他就靠着那个心中的平安去超越那个最大的恐惧。各位，其实我们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不要去做，明明你知道神要你去做，但是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声音，很多的理由，很多的借口，很多的方式告诉你不要去做。各位，为我们那样的感觉办一场丧礼吧，你可以为他哀悼，因为你要跟那个感觉说拜拜了，然后开始去做吧。最后这个姐妹真的好好的去找了她的那个客户，好好的坐下来跟她谈，直接跟她谈应该怎么做，她认为正确的方式。结果这个客户尊重她，尊敬她， 他拿回了他的被克扣的这个货款，而且他并没有跟这个客户的关系有任何的破裂，并且继续跟这个客户保持很好的合作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一般的状况，我们碰到那种挑战、那种难、那种我不想去做、抵挡的心来的那种感觉来的时候，通常一般人会怎么做呢？我告诉你，一般人会躲避他，会躲避他。各位，那个少年财主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都来到耶稣面前了，耶稣也邀请他跟随他了。但是当耶稣说：“哎，你愿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”他心里面为难。最后，他离开了。其实他怎么做？他就是在躲避啊，躲避需要付出代价这件事情啊。那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和尚，已经过世了。那这个和尚呢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四句话，叫做“面对他，接受他，处理他，然后放下他”。哇，好多人都觉得，哦，这个和尚好有智慧哦。我们不要躲避事情，我们要面对，然后接受、处理，然后把它放下。各位，我给你一个更有智慧的，也没有四句，没有那么复杂，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概念，让我们靠着主，穿越它，超越它，不是。面对他，接受他，处理他，放下他，也更当然不是躲避他，而是穿越他。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为我们的罪哀伤难过，当我们再一次悔改在神的面前，我相信主要邀请你来到他的身边。那个难题，那个我们不想做的那个感觉，我们直接穿越它，穿越那个感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能够穿越？因为主与你亲近，因为你在主的身边。所以各位，等下在小组里面，我们要来反思我们过去那个我明明知道我该做，明明知道是神要我做的事情，明明知道这样子我可以帮助我的家人，可以帮助我的客户，这样才是对的事情。可是我却没有做，为什么？你觉得让自己降服于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然后各位，我们就为那个挑战办一场丧礼。然后我要鼓励各位，在这个礼拜再做一次为你家人、爱你的家人而做的事情，你平常不会去做的，可是为了你的家人，你爱他们，你会再去做的。可能是忍下了一口气，可能是讲了一句你平常不会讲的话，可能是为你的家人做一件你平常知道该去为他做，可是一直都没有为他做的事。这一次，请你关注，请你专心观察自己心里面的状态。当那个抵挡的心，当那个不愿意的心，当那个等一下再说吧的心，又跑出来的时候。为自己有那个感觉，为自己的那个感觉哀悼，因为那个感觉要被你钉上十字架了，因为那个感觉要进入丧礼了。耶稣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”哇哦，这个舍己是让我们极为难受的事情啊，各位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吧。为那种不想要跟着神的心意而做的那种感觉，或者那种念头，哀悼，为他办一场丧礼，然后超越他，跟随神，超越他，开始去做吧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求你帮助我们。就很多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愿意，主，我想要，我渴望，我愿意这样做。 所以，但是很多时候到了那个临门一脚要做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又有许多的那种犹豫。主，你说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就求你让我们为着那些犹豫而哀痛，好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清净，从你而来的那种心里面的欣慰，再也没有遗憾了，因为我们的心完全属于你了。主，愿你与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去经历那个。我们真的是罪人的感觉，就但是不要让我们真的 follow 那个感觉下去，而去为那个感觉办一场丧礼，把他送走，因为他要被钉上十字架，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要跟随你。祝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，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，向我们启示，给我们亮光。谢谢主，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